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城镇法尔考高地的一名警察星期三晚上在拦停汽车时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男子，该州州长马克戴顿呼吁对此进行独立联邦调查。这是两天来发生的第二起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非洲裔男子的事件。在最新的一起事件事发时，汽车里还乘坐着一名儿童和一名妇女。在警察开枪后不久，这名妇女开始用手机拍摄视频现场，并在她的个人脸书账号上现场播放。视频显示中弹的男子瘫倒在汽车里，伤口血流如注，至少一名警察在司机一侧的车窗用枪对着这名男子。明尼苏达州圣安东尼警察局负责发生这起枪击案的法尔考高地社区呢，这个警察局的代理警长约翰曼格塞斯说，这一事件是由一名警察拦停这辆汽车开始的。警方没有透露呢警察拦停汽车的原因，也没有透露什么原因导致警察开枪，警方也没有证实脸书上的视频拍摄的是否就是同一事件。受害者是附近圣保罗的居民，32岁的费兰多卡斯特，他是蒙特索利学校的餐厅主管。受害者的叔叔克莱伦斯卡斯泰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呢，这一事件再次显示警察并没有像他们受训的那样去服务与保护公众。他说他们往往是刽子手、法官、杀人犯。涉案的警察已经被行政休假。美国政府星期四初步批准八家航空公司启用从美国直飞古巴哈瓦那的航线。这个决定呢，把奥巴马总统提出重新接触古巴这个共产党国家的努力向前推动了一步。美国运输部部长安东尼·福克斯在运输部官网上发表声明说，今天我们朝着兑现奥巴马总统的重新接触古巴的承诺的方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6月份批准了飞往另外9个古巴城市的航班，包括圣克拉拉和古巴圣地亚哥。福克斯说，50年来第一次美国和古巴之间有了定期航空服务，这为古巴籍的美国家庭的团聚与为美国各种商企促进教育和机会呢提供了巨大潜能。福克斯说，直到30天的公众评论期过后，这项决定才能最终得到确定。八家美国航空公司今年晚些时候将开始提供每天总共20次往返哈瓦那的航班服务。这些公司有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边疆航空公司、捷兰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美国精神航空公司和美联航。从美国飞往哈瓦那的城市包括亚特兰大、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休斯顿、洛杉矶、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纽约市、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奥兰多和坦帕。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从芝加哥、费城和明尼阿波利斯飞往古巴其他城市的航班。阿富汗总统加尼欢迎美国延缓撤离驻阿美军的决定，并将8400名美军留在那里。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卸任，对这批美军的使命不会产生影响。阿富汗政府表示呢，加尼总统强调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可靠的伙伴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反恐战争中，并赞赏美军与阿富汗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队之间的技术与安全合作。按原计划，美国在阿富汗的部队人数将在今年年底从9800人削减到5500人，但是奥巴马总统星期三表示，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依然很不稳定。英国内政大臣特丽莎·梅和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安德里亚·利德索姆获推举参加首相职务的竞争。议会保守党议员星期四进行了第二轮投票，结果是199票支持梅，84票支持利德索姆，46票支持司法大臣戈夫。戈夫已经被淘汰，剩下的2名女大臣有机会角逐下届首相职务。美国将给乌克兰提供价值23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帮助乌克兰应对东部地区出现的危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宣布了这个新的援助计划。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七月七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2016年年初的一场台湾大选让国民党再次尝到失去政权的败绩，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改革的可能性，国民党的未来又会走向何方，这是许多关心台湾政治的人士在探讨的话题。曾经被视为国民党内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在上个月底被国民党以言行不当开除了党籍。敢言直言的杨伟忠究竟是国民党的叛徒还是一位改革者呢？在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杨伟忠先生来到节目的现场，要就他的政治理念、经历还有对国民党以及台湾政局的看法来和您进行交流。我们先来欢迎杨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杨先生，我们知道6月28号这一天呢，这个国民党的中央考纪会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呢？它是以损害党的声誉、恶意的攻击党以致损害党的利益把您开除了党籍。您对于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意外吗？或者失望吗？
其实没有意外也没有失望啦。那其实我也不会再对他开除这个事情多多批评。那因为国民党也做出了选择，那我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这个发展到这里也不能说很意外，这样
是很多国民党内对您有很多的批评，还有一些不满呢。那么认为甚至有人说您是国民党的公敌，是叛徒。那么您在党内一向都是非常敢言的，提出很多的看法。您认为为什么国民党内会有这么多的不满的声音呢？那么这些批评它又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既然我批评国民党中央目前的一些做法，那包括我自己在1月16号选前就已经提出，所以我的被批评其实在选前就被一些人批评。那国民党如果要走向多元言论的话，他们当然可以批评我，我也可以批评互相的一个批评，就像正常的民主政党一样，有一个路线跟政治理念的讨论，所以我不会觉得被批评是不对的或者是冤枉的，只是可以尽量不要用公敌或者是叛徒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好像回到文革时代了，就是说大家理性的来辩论说怎样是对国民党好，怎样是对台湾社会好的。
我们就来看看啊，您这个主要提出的国民党改革，这一直是您一直在党内希望坚持的，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说要把中国国民党改名去中国，改名为国民党。那么另外呢，您提到要彻底处理国民党的党产，还有国民党全面走向民主化。我们就先来看看，或许我们很多在中国的观众朋友也很好奇，为什么您会主张中国国民党要去中国化，要把中国字拿掉呢？
其实我从来没有使用去中国化这四个字啊，当然但是会被这样解读。其实国民党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与时俱进，国民党的传统的党史喜欢讲它的一个道统，就是新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你光是看这个演变就知道国民党的历史上就不断的因为形势来改名嘛。那所以最初出现的孙中山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这个政党或改组的政党，他跟宋教仁就叫国民党，不是叫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是到了这个后面1919年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国民党要不要符合台湾现在社会大家的民心、大家的一个潮流。毕竟在一个台湾这个本土社会里面，你被冠叫中国这两个字会有很多它一定的包袱，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超越这个统独台湾中国这个包袱，我们就立足于国民党发展的这个社会，所以那立足于国民大众，所以我们就叫国民党。
我们也知道国民党一向强调说要恢复核心价值，可是很多人包括您自己也质疑到底什么是国民党的核心价值，您的看法？
国民党核心价值如果说最初的话恐怕就要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重点就是说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怎么样在台湾 符合台湾社会的现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权的问题，国民党的始终被大家认为是不够民主化。那另外一个是民生的问题，国民党始终被认为跟财团权贵走得比较接近。那所以说在这两个议题上都被认为背离了三民主义嘛，就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那如果要回到这个国民党的创党理念，那其实就要讨论民生民权的这个问题在现在全球化时代里面怎么样落实到台湾社会，怎么样检讨过去八年执政的政绩。
嗯哼，您刚提到了国民党不够民主化，当然推动国民党的全面民主也是当初您的一个改革的要点之一哦。您认为国民党内不够民主化的关键在哪里？它的障碍在哪里呢？
因为国民党是从威权时代走过来的，它过去是一个独裁的政党，它想要民主化过，但是没有彻底进行过去。所以里面第一个没有民主文化，第二个没有民主的制度，那第三个呢，党员的成分其实跟这个社会的是背离的，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族群、特定的党部占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跟台湾社会的实际是不符合的。我觉得都是国民党民主化的一个障碍。
是，我们来谈谈您个人。或许我们有很多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对您不是很熟悉啊。其实您从大学时代就投入了学生运动，那么后来也加入很多的这个劳工运动，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先驱了，也是一个领导者。那么很多人对您当初选择加入国民党非常的震惊，觉得这个好像跟您给人的感觉印象不符合，那么甚至很多人质疑说您是不是为了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跟我们谈谈您从一开始这个加入学生运动，在社会运动阶段您当时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呢？那么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加入国民党？
对，这当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个人当然也都得面对，所以我这趟来美国也是说过去在国民党这个经历做得不够的，做得不够好，都应该反省检讨。那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当时是在1980年代后期，民进党建党，然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出来之后被启蒙的。那当然希望是建立一个公平的新的一个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的理想。那但是我觉得台湾社会的确面临到一个问题是说，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这是一个当时很多人的一个诉求。
嗯，
但是国民党毕竟在台湾有45%-55%的在过去的支持者，那怎么样跟这些支持者对话？那国民党能不能够变得更多元、更进步、更改革？那所以我觉得当时有这个机会说一起让国民党变得更进步一点、更多元一点。虽然我不认为党领导刚才的那个时候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尽量让这样的一个承诺或者这样一个许诺弄假成真。所以这个是当时加入国民党的一个考虑，就是让国民党更多元一点、更进步一点。那我也必须承认这个的确会引起来很多的争议。那过去这么多年来3-5年来做的也不够多，那这都是可以检讨跟反省的。
那您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您觉得当初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那么也有，我们也知道被开除党籍之后，国民党的规定是6年以后才可以申请恢复党籍，您有可能重新回到国民党吗？
其实很多人问会不会后悔，其实这个不是后不后悔的问题，我刚刚讲，因为一定做出这个选择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所以我觉得重点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对过去这段经历做得不够多、不够好的反省检讨；第二个部分是，我不会再回去国民党。这不是因为6年或3年的问题吧？因为其实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觉得要开始下一步，所以其实真的不会考虑再回到国民党，回到中国国民党去。
那是不是有可能加入像民进党或其他所谓的第三势力政党，像时代力量政党这些其他的政党？
其实的确有很多朋友在民进党里面，或在时代力量里面，当然也有在亲民党里面，那也都有些接触。可是我觉得刚被开除现在就去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并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而是接下来做什么事的问题。那我自己还是比较希望在过去关心的分配正义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党员以及对历史有兴趣这样的一个工作者的一个角度来关注转型正义的问题。党籍倒不是我现在考虑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未来会有一段时间得面对这个问题。
是，您刚提到转型正义，我们知道这个总统蔡英文他在就职典礼上的一个就职演说也非常强调所谓的社会正义、转型正义。那么在这一点上，您觉得您未来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要来监督民进党在这一方面吗？您会不会也同样的对民进党的一些做法提出您的批评和看法？
我想一定是这个样子。那第一，要给民进党一点时间，他现在上台一个多月。第二， 我们还是得希望民进党落实他自己的承诺啊，就是他蔡英文其实蔡英文总统在大选过程当中其实相当负责的提出了很多的政见，不管是长照的改革、劳动的改革，包括转型正义的议题，那怎么样来落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一本初衷来进行监督，这个毫无疑问。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您邀请的是国民党的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谈谈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未来的发展，还有他的走向，以及对台湾整体政局的相关看法和想法。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或许我们今天的号码仍然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在昨天就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啊。不过我们可以请观众朋友们继续的来尝试。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来收看我们的网上直播，同时通过我们的网站讨论区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几位在网上的观众朋友们啊，他们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哦。那么这一位呢，刘姓的观众朋友，他是提到了说，这个想请教嘉宾，中国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过实际上，我们在下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来就两岸关系还有中国的民主来进行探讨。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得到稍后再来进行讨论。我们继续聚焦在台湾的这个政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第二个问题，是一位刘先生所提出的。他说，上个世纪的国民党似乎有些黑社会的影子，蒋介石用人的时候也非常看重对其个人的忠诚度。想要请教嘉宾的是，21世纪的国民党是否依然是要求党员对他的忠贞呢？您的看法？
其实任何一个政党大概都希望他的党员对党的一个方向这个政策是忠诚的啦，或者是说至少是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这个还算正常。但重点在于党的路线、党的信念、党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一个民主的讨论，有没有一个民主的决策，有没有一个多元的思辨，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国民党缺乏的其实不是党员忠不忠诚的问题，我觉得把方向导到就是说党内有一些讨论的时候说啊，你不够忠诚，你是蓝皮绿骨，其实我觉得有点忽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党真正需要的，尤其是国民党特别需要的是一个多元的对话、路线的辩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那事实上洪秀柱主席在之前当选主席之后也说党要进行路线的辩论，好，那我们当然虽然现在离开了，还是希望国民党能够落实这个部分，这才是一个民主政党的一个活力的跟一个生机所在。
嗯哼，确实您曾经啊批评到这个洪秀柱，提到说这个洪秀柱在国民党担任这个主席啊，国民党焉有生机啊，能不能进一步跟我们说明为何您会提出这样的看法？您觉得现在的国民党它在路线上面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它未来的走向有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危机？
我觉得洪主席的部分有三个部分啊，我觉得最小的部分是他用人的部分，就是他用人的其实用了一些很争议性的人，不管是涉及选罢法的争议啊，不管是在这个社会他的声望或者他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素养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了。那这样的一个用人的格局，当然会让党内担心说，到底国民党会往何处去？那这还是小问题，也是国民党内部的家务事。一个大的问题是说，洪秀柱的两岸的主张，他讲过几点：第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第二个，所谓一中同表；
一中同表，
那两岸和平协议。那包括他更强调跟大陆的这个国共平台、国共论坛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其实都会让台湾，尤其是台湾的青壮时代，就是20岁到40岁的这个时代，对国民党的疑虑、对国民党的不满以及对国民党的这个不信任啊，其实是无法下降，只会更上升的。因为台湾社会的方向就是走向本土化、走向台湾化。那你的主张如果这么严重的背离台湾社会，尤其是还拿出上个世纪中70-80年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样的东西，其实跟台湾社会是严重脱节的，你真的没办法说服台湾的民众。那我觉得第三个部分是洪秀柱他其实洪主席他一直把台湾的公民运动把它片面的说成这就是民粹的一个运动，不可否认的就是社会运动里面有些东西是该被检讨的，可是反核的运动、环保的运动、劳工的运动，你看国民党在野之后也被迫必须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当你一直批评说公民运动是民粹的时候，其实你就脱离了两个，第一个是 公民社会对台湾社会改革的一个要求。第二个是公民运动所讨论的议题都是在全球化时代里面这个新的时代所面对新的课题，你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它，表示你对新的课题没有掌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向都是很危险的。那尤其关键的一个部分是他对党产到现在为止是抱持一个固守的态度。当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希望党产归零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要针对党产条例在立法院内进行焦土抗战。这个第一个是社会没办法接受，第二个是党内会的分裂会更大，因为你等着逼着那些要面对民意的民意代表去做背离民意的事情，那等于是把他们逼上了政治上的死路。那这样的一个坚决捍卫党产的做法，事实上会扩大这个国民党内部的裂痕。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洪秀柱主席在两岸方面的论述，其实是您最担忧的一个部分。那么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台湾现在的社会，恐怕已经不是一个大家所需要或能够接受的。那这点也让我想到，很多人说台湾现在的年轻世代啊，那么特别在今年大选，很多人提到的手头族，那么大家都说他们是天然毒的一代。但是就在今天，洪秀柱特别又提到，他说不是所谓天然毒，这些都是人造毒。您的看法呢？
其实当台湾这个社会或海外出现台独运动的时候，国民党的说法就是说这是美国人策动的，这是日本人策动的，所以当时有所谓这个美国帝国主义操纵的台独，或者是皇民化的台独。可这一路走来，你就发现台独根本的原因在台湾的社会，在台湾社会内部，人民希望有一个自主的追求一个自主的道路。那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在中国对台湾的一个打压，当然过去有国民党的专制的统治，所以一直强调说台独是外因造成的，其实是忽略了所谓天然独或者台独运动台湾社会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一直去强调外因，只会让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论述越来越脱离本土社会。
好的，我们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在电话线上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就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们。很高兴您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线上啊，我们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在线上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刘先生？
我听到了。
哎，您好，请说。
啊，在。我对这国民党的党史啊也有一定的研究，反正就是不算太深吧。我看国民党到现在混到这种地步，关键是人民不团结，国民党内部丧失了信仰。有一部分人入党是奔着入股的思想，哎，并不是说相信三民主义。就像刚才这位严先生，国民党你在这去了中国，你还有什么？你不成了占山为王的贼寇了吗？哎，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习近平说反对台独，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习近平讲的是正确的，但是大陆的有些媒体呀，却把反对台独寄希望于国民党身上。你像福建卫视有海西金刚县有个姓叶的主持人，一讲台湾形势，案头摆到国民党的老三报，什么联合报、中国时报、旺报，是吧？在国民党台湾有那么多报纸，保住这个老三报跟文革的老三篇一样，是吧？反对台独靠什么？靠大陆有实力，而且要台湾全体人民不要把反台独架在国民党这个古老的战车上，连邱毅这个政客都说国民党已失去民意，为什么要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大陆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至于说台独什么天然毒啊、人造的毒啊，刚才嘉宾说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台湾在这个夹缝中生存，这是产生台独的一个重要原因。怎么解决？还是寄希望于两岸的人民，尤其年轻人多交往。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就想请杨先生针对这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回应？
其实说到底还是真的就是台独与否或两岸到底未来怎么走，真正重要，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民主的立场，其实就是尊重台湾人民的一个选择。那 也要相信台湾人民的一个选择。那用一个打压的方式其实是没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是非常非常清楚。
是，我们也知道最近在两岸当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少的事件，稍后我们在下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与观众朋友进行探讨。不过我们也想接听，继续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当中，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哎，我首先想这个知道一下这个杨忠伟先生这个开除党籍啊，这个事情我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惯常的一种做法。这个另外我想这个他具体开除党籍的时候是投票开除还是谁，比如说是这个党的主席说给开除就给开除了，他这个有没有一个程序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这个知道这个就是说，您说这个反对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把这个中国去掉，这个我倒是有点另外一些看法了。因为这个我想啊，这个台独的这个出现也好，什么出现也好，是因为大陆这方面它不民主不宪政。我觉得比如现在这个台独也好，现在又出现港独了，这些个东西都跟这个大陆的这些个这个专制的做法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如果台湾人民也好，香港人民也好，都是希望这个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宪政的一个社会的氛围，一种制度当中。我想这个我想就是这么样一个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这个国民党呢，他这个说中国国民党，但是你没有具体的做法。你针对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情况，你的具体做法是什么？你没有，就是说你把你的民主要是做出来以后，给台湾人民看一看，我在大陆也有这种民主宪政的影响力，我觉得台湾人民还是会拥护你的，中国人民、大陆人民也会拥护你的，对吧？
好的，我们谢谢您。
所以说，应该不光有这个，不光有这种想法和这个名声的表现，还应该有这个具体的做法。好，我先说到这。
谢谢您，天津的张先生。我想就先请杨伟忠先生来进行答复。这个开除党籍是这个国民党中央考纪会表决的啊，您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过程。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刚刚这位张先生想要提的，就是他认为台独的出现是与中国的不民主是有极大关系，也有人说与中国的极左派的一些做法导致台独的这个不断的出现。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了哈，但是民主当然是一个问题。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一个宣传或大中华这样的一个思想，对台湾人来讲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甚至越来越反感，这当然也都是重要的原因。我说拿掉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两个字，不是说国民党不要去面对两岸的问题，不要去面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国民党如果在台湾还要茁壮发展，就要主动的摆脱统独的争议啊，摆脱中国与台湾这样的一个争议，那回到人民大众的立场。所以国民党当然也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中国的民主。好的，那个当然那个首要的出发点是在于中国的民主跟人权，如果这个有前进的话，对台湾的安全跟对台湾民主是有一定的更多的保障，从这个角度来关注中国的发展，这个是国民党也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国民党不会选择这样子。
是，杨先生，我现在又接到了我们在网络上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哦，那他们很有意思，我想提一下这位署名叫觉醒的观众朋友，他想向您提问哦。当然第一还是仍然是您所提出的国民党去中国这两个字，是想要把国民党局限在台湾吗？还是您认为去中国以后会有更大的发展？那么发展的前景如何？第二个问题，他说您自己有没有意思登记注册一个政党？
我想我现在不可能讨论想到成立政党的问题，因为政党不是自己想成立就成立，而是要看人民的需求，台湾社会的需要。台湾现在已经有200多个政党了，那在国会里面也有好几个政党，那目前看不出来有另外一个新的既有政党以外真正发展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清楚的。那所谓我刚刚也讲得很清楚，所谓中国这两个字拿掉，的确是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更大发展的空间，那摆脱统独的包袱。那第一个首先当然还是要立足台湾社会，去具体的提出来我们对台湾社会一个新的看法、新的愿景。但是同样的，我们还是应该在两岸问题上国民党要提出新的论述。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是去讲什么九二共识、中各表，而是去谈清楚如果国民党 他真的要走一个统派路线，那也可以，那他就得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中国宪政民主的问题，中国人权保障的问题。那如果国民党认为统一是未来事情，那也要跟大家讲清楚说如何达到。那如何达到这个部分也过去一个弯，就是绕不过去中国政治制度、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如果真的心怀中国，那恐怕就不是现在这种对中共的做法，我不敢说是卑躬屈膝，但是至少对中国的压迫是不闻不问这种做法。所以无论国民党是不是要改名，无论国民党是不是要报中国这两个字，他都得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
是，这边有一位叫 Tony Chen 的网上观众朋友也提到，延续您刚刚的说法，他说他想要问的是，国民党失去政权就是因为亲共的结果，国民党干嘛不抛弃共产党？共产党根本不可信，国民党如果不彻底抛弃共产党，国民党还有救吗？
我觉得国民党也不是一下就走到拥抱共产党。好，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过去的国民党基本上是反共的，那是不跟中共来往的。那可是国民党希望要第一个，国民党他当然有中国情怀，很多的国民党员就是一个。那在现实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把中国跟中共政权分清楚。那第二个是国民党的现实的政治的选择，就是得在两岸关系上有更多的发展，那来制衡台独。那在两岸关系上要有发展的时候，那不可避免就是得跟中共的现政权有交流。可是久而久之，你为了交流就忘了理念，你为了交流就忘了理想，你为了交流就忘记了中国人民现在面临的压迫，面对中国人民他们自己要追求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这个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话就叫异化了，就是说你本来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到最后走到这一步，你本来是反共的，到现在被大家认为亲共，你本来是希望认为中国不等于中共，但是现在你又把中国跟中共完全等同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恐怕在这个部分得认真去想清楚，是不是真的要继续走向说期待国共之间的关系能够让国民党在台湾挑战民进党。如果是继续抱持这样的想法的话，他在台湾社会不会有出路。其实很多，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民他也不会赞成这样的做法。
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线上今天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想要打电话进来与我们的杨伟忠先生进行交流。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邹先生在线上了吗？
三个问题想问。
哎，
然后那个第一问题是，台湾国民党是不是可以像美国的那个政党似的，那个党员可以持有同党魁不同的意见？然后第二个就是，您曾经是国民党员，然后我觉得您一定对那个国民党党史一定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您觉得在大陆发生的这个，去年发生的709，还有这个去年发生的这个铜锣湾事件，这个林隆基先生，这个的遭遇，同那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台湾发生的美丽岛律师案，还有江南案，两个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的这个相通的地方？然后再有一个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从那个 YouTube 上有看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台湾的那叫什么，立法委员质询会，那个上面这个执政的官员被质询的都很惨的，那个国民党是不是非常羡慕这个大陆在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官威？就比如说，反正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非常非常赞同那个前面有一个天津杨先生说的那个。台独的之所以台独、港独、疆独，是不是因为中共的这种独裁统治？好，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邹先生。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想稍后我们还会继续针对有关两岸的议题来讨论。我们也请在线上一些等候的观众朋友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针对相关的议题讨论。不过针对刚刚邹先生的问题，我不知道杨先生是不是能做一个简单的答复。
其实当然，一个政党最主要，我刚讲一说民主化，就是要党的不同的党员不同的意见。那必须承认，国民党在这方面不是没有，只是说不够。那也不像一个正常的民主政党里面能够包容多元的。其实跟民进党做出一个比较就很清楚，民进党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每个派系有自己不同的主张，那可以进行路线的辩论。那国民党的长期以来缺乏这个大概是从蒋介石以来国民党。一直以来党这个党的文化嘛，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彻底的一个改革。
是，我们在我们结束这个上半小时的讨论之前，我想继续再来插播我们另外一位网上的观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同样针对国民党的一些发展。他说，像国民党这样长期脱离民意的政党，却能老而不僵、老而不死， 在台湾仍然获得大批人，特别是外省人士的支持。请问杨先生，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说明台湾的转型正义做得还不够，对国民党的历史清算还远远不够？那么如果国民党拒绝走本土化路线，是不是会逐渐被其他政党所取代？
其实从民调看起来，时代力量的民调已经越来越上升，有一个别的民调看起来，这两党的就是时代力量跟国民党支持度已经越来越接近。那国民党现在的支持度大概就是20%，就是说他敢勇于说我是支持国民党的，大概20%到25%左右。那的确，如果国民党继续背离民意的话，当然只会往下掉。那是不是转型正义不够，或者是说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支持国民党？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啦。那有些是抱持一个历史情感的问题，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过去很多中间的意识形态比较偏保守，我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这个左右或经济发展，就是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比较重要的，他们长期认为国民党还是在经济发展上比较有办法，所以他们希望稳定，希望社会安定，希望经济发展，这一群人是容易投给国民党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原因，转型正义不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已。那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新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就说台湾的这个经济没办法好的发展，同时促进这个分配正义的时候，会让那个中间保守的经济选民呢，会在想说，国民党的是不是可以值得支持？所以国民党还有这么多支持者，有非常非常多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当然还是因为国民党过去通过地方派系，通过他利益网络，巩固了很多这个选举的基础。那但是这个部分是不逐渐在凋零当中。
是，所以您不认为这个国民党现在所获得的这种所谓铁杆的支持者是与省级有关联性的？
省级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但是首先，很多外省的二代、三代其实已经不支持国民党，甚至一代也有不支持的。那省级只是一个原因之一。那如果只是外省人支持国民党的话，国民党过去不可能执政，这个很清楚。那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所谓的本省人支持国民党，恐怕就跟我刚讲的那个利益的网络，或者是传统上他们整个家族这个体系就支持国民党有关，那也跟时代台湾的经济发展或者社会稳定有关。因为过去民进党被认为或者被妖魔化认为说在经济发展中比较没有能力，或者是说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样的一个宣传在台湾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虽然效力越来越递减。
是，杨先生，在我们节目在结束前半小时的讨论，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约在两个多星期前采访了中国的一位旅美学者，叫吴作来先生。他提到了，他说国民党现在既然在台湾的发展空间受限，或许可以考虑到中国大陆去发展。简单跟我们谈谈您对于这样的提议，您的看法？
国民党不会做出这个选择嘛？因为要去中国大陆发展，那就跟中共就得跟中共竞争。给那说到底，如果要坚持到底的话，恐怕就得跟中国有更多的对抗，这个不是国民党要选择的道路吗？国民党要选择的就是他在台湾发展，他也没有要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但是呢，他希望中共给他支持，所以国民党不会选择一个到中国发展他的政党，然后来谈民主的问题，来谈民生主义的问题。为什么？那因为挑战中共政权的利益嘛，这是不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先生为我们所提的一些说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国民党的未来以及台湾政局的相关讨论，我们为您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的来与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谈一谈他对两岸未来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民主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您继续回到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月底，中国国台办宣布，由于台湾新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北京将暂停与台湾的官方交往与联系沟通机制，切断了对话，两岸是否可能渐行渐远？蔡英文政府该如何平衡台湾的内部发展与两岸关系？与此同时，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 如何才能迎来民主的春天？在我们今天下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邀请在演播室现场的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再次欢迎您。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我想先请杨先跟我们谈谈的，蔡英文上任刚刚满一个月，我们就看到中国国台办宣布了中断了与台湾的官方交流还有联系的沟通机制，您认为这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当然不会没有影响，因为两岸之间还是很多具体的事务得解决的哈，比如说诈欺犯遣返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蔡英文政府其实做好两件事情，我觉得就很是首先最重要的事情了。第一个部分其实还是他只要维持他大选以来一贯稳健的做法，包括维持现状这样一个，或者维护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包括他所谓零意外没有挑衅，我觉得坚持这条道路下去，中共没有理由拿这些东西来进一步打压台湾或者打压新政府。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这个议题上，台湾应该不分党派啊，支持蔡英文政府这个做法，因为蔡英文的选择的是一个台湾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我觉得这个立场的坚持是重点。那当然刚才提到说两岸的一些中断，包括未来台生或者是陆生或者是大陆的观光客会不会对台湾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效果我们不可能否认它，就一定会有一些冲击。所以但是关键在于新政府能不能拿出它的经济创新跟经济发展上面的新的做法，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那同时呢，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比如说过去两岸的观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负面的作用，那正好趁这个机会进行清理，进行改革，让台湾的旅游市场更健全，让台湾能够吸引更多其他国家的观光客。也就是说台湾是稳健的走好两岸关系，同时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改进改善健全台湾的体制，那这样台湾的自主的空间，台湾自主的体制才能够确立。那至于中共意识的打压，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坚持刚刚的立场。那其实在中共十九大之前，我觉得大陆这方面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不同来自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讯息打压，这个大家都会存在的。可是我觉得我相信台湾人民选举的结果到现在民调都显示是支持蔡英文目前两岸政策的立场。
是，您刚刚提到零意外无挑衅，这是当然蔡英文政府希望秉持的一个原则。不过最近台湾的海军这个误射熊三飞弹的事件确实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您对于蔡英文政府到目前为止他的处理方式您赞同吗？那么甚至还有人说是不是蔡英文政府应该要来向中国大陆政府来表示道歉，您觉得有这个必要性吗？
这个事情当然是非常令震惊非常令意外的。好，但是我觉得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在第一时间状况不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两种声音出来了，就是说第一，这个是要去塑造很多阴谋论，那其中一个阴谋论就是蔡英文政府是要去挑衅中国的。那第二个政治上的压力就来，就是说你看这个两岸之间有很多的危机，那所以是不是要走向军事互信机制两岸和平谈判，也就是说借这个机会来继续对新政府进行施压。那这个东西是我们首先得看到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效应的。那第二个事情，其实这个一开始当然有很多阴谋论，但是经过检方的调查到今天为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恐怕真的是一个意外。那这样的一个意外不是说不要解决，这个意外反映的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台湾的国防跟军队的改革刻不容缓的问题。那所以这个事件的给我们重大的启示，而是说蔡英文在军事系统在军情系统的改革必须加速，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上升到两岸关系的问题，那而是怎么样做好军队跟军事的改革。那尤其是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牵到军令系统的，那所以军令系统这个部分其实包括连郝柏村都说这是参谋总长该负责的。那这个体系 对，不管是人事上或制度上，或者是各种规则上，怎么样来调整，怎么样来改革，这个是首先重要的事情。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军队的改革是刻不容缓的。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次的事件也凸显了，确实在蔡英文的前朝留下了不少的问题。他现在接手的是一个非常的烫手山芋哦。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蔡英文他在就职演说里，他对于两岸关系，他的提到说，两岸关系他只是把它放在一个区域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部分。我们能不能从这些迹象来看出，未来的蔡英文政府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到底作为他施政？您认为应该占多大的比重呢？
其实国安两岸这个外交部分本来就是总统的职责，这个本来就蔡英文责无旁贷的事情。他也在选举到后面组建了一个还算不错、相对稳定、有经验的这个处理国安，当然包括两岸的团队。那这里面有些人是相当有资深的，也有新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给他审慎的乐观，就是说，哎，我们希望他能够稳健的处理这个问题。那所谓强调区域，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过去国民党的八年有过度亲中，或者是稍微偏中，那回到台湾主体的立场，那中国跟台湾关系当然是台湾面临的一个区域发展或者区域政策中的重要的一环。但是你从台湾主体的出发的话，当然就不会只看到中国，而是看到一个区域的问题，看到全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啦。那重点其实不在于它到底是比重多少，重点在于第一，坚持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立场。第二个，面对两岸关系的和平跟稳定的时候，是坚持一个维持现状不挑衅，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稳健的做法。
是，好，那么针对两岸关系，我们相信我们在电视机旁的电视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呢，也有一些意见或者有您的看法想要来表达。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这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石先生。石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好，杨先生好。我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是在两年前呢去了一次台湾，那一次呢本来我是有很多的想法想去了解一下台湾的真正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作为游客，因为我报的是那个团体的那个观光，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机会去真正了解台湾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咱们很多讨论呢是这个在政治层面党之间呀，或者说现在这个政府之间，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呢，就是咱们民间的活动在下一步的这个发展上，国民党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作为，就是抛出这个政党啊或者说国家这种关系，而仅仅是作为这个都是华人，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一起分享学习讨论的这么一些一些行为或者是活动啊，有没有这种打算啊？这是我的问题。
好的，我们谢谢您石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几位，然后我们再请嘉宾一并的答复啊。接下来这位就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你好，我想提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两岸为什么要统一，一定要统一，因为美国的历史啊，我理解啊，它有一个，它建国它是从英国独立出来，它有个独立宣言，对吧？那个这两岸为什么这个统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为了政党，还是为了其他？为了什么？
嗯，
再就是统一往哪一边统一？就是说这个台湾和大陆这两边是两种制度，哪一个更好，或者说哪一个更坏，是不是可以比较？另外就是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关于抗战历史，这个非常可悲，就是两边争论不休，哪是尊老抵柱，这个是不是应该两岸互相讨论一下，互相交流，分开讨论？
好的，是。我想张先生是不是可能也看到了我之前准备的讨论提纲啊？他几乎都把我待会儿要问的问题给提出了。我们在请杨先生答复之前，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言。
好，我要问杨先生这个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杨先生说到这个蔡英文他是实行这个维持现状的稳健，那么这一次在台湾的这个出现的这个 重新翻新导弹事件，但是蔡英文他隔了三十个小时以后才对这件事做出反应，这是说明他的稳健呢，还是说明他有这个可告人的地方呢？我问一问杨先生，你是怎么样看法？
好的，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理解？
好，谢谢您吕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刚刚辽宁张先生提的几个主要问题，两岸为什么要统一，往哪里来统一？
其实包括石先生包括张先生，其实我们都蛮感谢，因为我觉得重点还是一个人民的立场，人民的选择哈。因为统独过去太多被意识形态所绑架，就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可是真正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问到重点，就是人民到底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我觉得这才是两岸各自以及共同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当中国人民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政府的时候，那当然台湾人民也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统一是不会让台湾人民有一个自由意志的展现的，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回到真的是回到生活方式，回到社会制度，回到民主跟人权啊，社会进步社会正义这样的价值。我觉得两岸都回到这样的一个价值出发，共同改变改进自己的制度，到未来当两岸人民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也才有这样的条件来讨论两岸的一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关系。我们不会否认两岸之间有特殊的文化的关系，有特殊的情感的关系，有特殊历史的关系，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特殊的政治关系。但是重点就是两岸各自都要有能力追求自己的民主，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那所以在这个时候谈统一的确条件不够，那谈独立也条件不够，因为台湾其实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了。那所以我觉得重点还在于人民自己的意志的展现，民主的追求。那石先生刚刚提到那个交流，我觉得当然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真的是很希望中国更多人民自己来台湾走一走，来了解一下。那国民党会不会去影响去分享自己的价值或什么，其实我没办法替国民党作答，但是台湾的确可以提供自己发展的经验，不管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提供给，因为我们毕竟是有相同的语言，接近的文化，那我们的环保的经验，我们社区发展的经验，我们民主的经验，有好的有坏的，那这是大陆可以参考的，也是中国人民可以一起来讨论说中国怎么样来选择。
是，我们刚刚在上半小时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询问，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政党这个政体会不会有解体的一天？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国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先生他出版的新书里面，他甚至预言2017年中共就要垮台了。您的看法，您对于中国这整个走向，很多人对于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其实还蛮期待蛮乐观的。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要走向政治改革的道路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其实不是预言家，那这几十年来很多人预言中国会怎样，很多都失准了，所以我觉得重点不在于预言，重点在于现在非常清楚，就是说中国的体制不变，中国很难继续好好的永续发展下去，甚至中共政权也很难持续统治下去，这个是非常确定，也就是说一定得变。那至于这个变化的速度，变化多快，这个是中国内部社会力跟政治力的角力，这个我们没办法做出预估，所以重点在于我不知道中国会被解体，但是如果继续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方式，环境无法永续，人民大众的利益不会真的得到保障，那国际社会也不会接受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重点在于一定要变。那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期待习近平变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过去我们期待邓小平，期待过也讨论过江泽民，讨论过温家宝、胡锦涛，尤其是我个人也曾经对温家宝当时一直畅言政改感到有一定的期待。那大家也想那是不是要期待习近平？我觉得重点恐怕不在期待这个统治者，如果统治者要进行开明的改革，那我们不会否定他，那但是我们会利用这个，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这个改革的力道、改革的步伐、改革的这个速度。但是恐怕首先我们得抛弃对统治者的幻想了，因为坦白讲期待他改革我们已经期待多少年了。
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国民党的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我们已经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voachina。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china 或者/voa 语文。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城镇法尔考高地的一名警察星期三晚上在拦停汽车的时候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男子。该州州长马克·戴顿呼吁对此进行独立联邦调查。这是两天来发生的第二起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非洲裔男子的事件。在最新的一起事件事发的时候，汽车里还乘坐着一名儿童和一名妇女。在警察开枪后不久，这名妇女开始用手机拍摄现场的视频，并在她的个人脸书账号上现场播放。视频显示中弹的男子瘫倒在汽车里，伤口血流如注。至少一名警察在司机一侧的车窗用枪对着这名男子。明尼苏达州圣安东尼警察局管辖发生这起枪击案的法尔考高地社区。这个警察局的代理警长约翰·曼塞格斯说，这一事件是由一名警察拦停这辆汽车开始的。警方还没有透露警察拦停汽车的原因，也没有透露什么原因导致警察开枪。警方也没有证实脸书上的视频拍摄的是否就是同一事件。受害者是附近圣保罗的居民，32岁的费兰多·卡斯特，他是蒙特索利学校的餐厅主管。美国政府星期四初步批准八家航空公司启用从美国直飞古巴哈瓦那的航线，这个决定把奥巴马总统提出重新接触古巴这个共产党国家的努力向前推动了一步。美国运输部部长安东尼·福克斯在运输部官网上发表声明说，今天我们朝着兑现奥巴马总统的重新接触古巴承诺的方向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6月份批准了飞往另外9个古巴城市的航班，包括圣克拉拉和古巴的圣地亚哥。福克斯说，50年来第一次美国和古巴之间有了定期航空服务，这为古巴及美国家庭的团聚，以及呢为美国各种规模的商业企业促进教育和机会提供了巨大的潜能。福克斯说，直到30天的公众评论期过后，这项决定才能最终得到确定。八家美国航空公司今年晚些时候将开始提供每天总共20次往返哈瓦那的航班服务。这些公司有阿拉斯加、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边疆航空、捷兰航空、西南航空、美国精神航空以及美联航等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哈瓦那的城市包括亚特兰大、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休斯顿、洛杉矶、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纽约市、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奥兰多和坦帕。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从芝加哥、费城和明尼阿波利斯飞往古巴其他城市的航班。阿富汗总统加尼欢迎美国延缓撤离驻阿美军的决定，并将8400名美军留在那里。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卸任，对这些美军的使命不会产生影响。阿富汗政府表示，加尼总统强调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可靠的伙伴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反恐战争中，并赞赏美军与阿富汗国家安全与国防部队之间的技术和安全合作。英国内政大臣特蕾莎·美和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安德里亚·利德索姆或推举参加首相职务的竞争。议会保守党议员星期四进行了第二轮投票，结果是199票支持美，84票支持利德索姆，46票支持司法大臣戈夫已经被淘汰，剩下的2名女大臣有机会角逐下届首相职务。英国全国大约有150,000保守党党员将通过邮局寄送选票来决定，最终是梅还是利德索姆会成为撒切尔之后的又一位英国女首相。撒切尔是1990年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的，选举结果将在9月9号出炉，获胜者呢将接替。以上是就是短期的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